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1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美联储今天是又加息三码，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报道。在今天，也就是11月2号，美联储宣布再度升息三码，就把联邦基准利率升到了3.75%到4%区间。那么美联储还暗示说可能会继续提高利率，但是幅度可能会更小。股市和债券市场在升息这个消息发出之后是迅速的上涨，随后又再度下跌。和市场预料的是一样的，这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激进加息 0.75%。 从今年以来，美联储已经连续六次加息了，而且从6月份开始就保持着从1994年11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单次的加息的幅度，加息 0.75%。 但是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美联储更明确地表示，决定未来加息多少的时候会考虑到加息的影响是有滞后性的。因为美国现在正处于40年来最高的一个通货膨胀，所以这次美联储加息幅度是符合市场预期的，而且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也是一致赞成加息75个基点。但是这次也是美联储启动它激进加息75个基点以来的第一次承认说要考虑到加息对经济和通胀的影响是滞后的，快速的加息政策是需要时间才能反映到经济中来的。市场对此的解读就是，美联储已经意识到了为了抑制通胀而过度收紧了货币政策，接下来有可能会适度的放松政策。鲍威尔在周三下午的新闻会上还暗示说，最早可能在12月份放慢加息。他说，原话是这样的，在某个时候放慢加息速度会是适宜的，但是他又强调说，现在考虑暂停加息还为时过早，控制通胀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决心和耐心。鲍威尔的这份讲话之后，美国的三大股指全线下跌。但是呢，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很难会在12月份放慢加息步伐的，因为估计通胀率会继续的攀升，而且会比其他分析师预计的攀升的还要高。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这里有一份和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相关的一份文章，我们来看一下。报道说呢，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到来了，就是11月8号。选举专家们说，大多数州都转向混合投票系统，也就是说，用电子机器去计算纸质选票，就可以增加选民对选举结果的信心。在此之前，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前总统川普团队还有很多人都提出来说，选举存在舞弊的问题，美国的选举诚信也受到了质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人的投票方式以及他们使用的设备差异是很大的，不管是使用电子投票还是使用纸质投票，都没有办法保证选举结果绝对不会受到别人质疑。但是有一些方法是更加容易被接受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都是什么样的更容易被接受的方法。首先是电子投票机。电子投票机是怎么来的呢？在2000年的时候，民主党人格尔和共和党人小布什在总统选举中产生了争议，选举的官员就对纸质选票开始觉得不放心了，所以之后美国对于无纸化电子投票机就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他们就做了很多这样的没有纸的电子投票机。到了2006年的时候，使用没有纸的这种无纸化机器的登记选民的比例就迅速的增加，随后由电子制表器它去扫描的手写的纸质选票变成最受欢迎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选票都是用这种直接记录的电子机器去投的。到2020年的时候，全美范围之内只有不到 9% 的登记选民，他们住在所有的选民都使用电子投票机的管辖区。也就是说，这 9% 的登记选民，他们的选择是没有纸质选票来跟踪或者是核查的。 9% 也是从2006年第一次有数据以来一个最小的数字了。路透社就说，这一个转变就反映了选举官员对于外国的干预选举感到日益的担忧，他们需要有一种方式来审计计票的结果。根据验证投票的数据，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这一个数字，也就是 9% 这个数字，预计会减少到 5% 左右。目前，来自6个州的县仍然是使用无纸化的投票机的，大多数是位于稳固的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国会的选区，这就降低了选举争议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有6个国会选区被认为至少是有一定的竞争性存在的，并且这6个国会选区还正在使用没有纸质去记录的电子投票机。这6个国会选区分别是新泽西州的第2、第3、第5选区，还有第7选区，印第安纳州的第1选区，还有德克萨斯州的第15选区。以上说的就是关于电子投票机它的来龙去脉。再来看一下纸质选票。美国和其他国家是一样，大多数都是使用纸质选票来进行投票的。根据验证投票的数据，有 70% 的登记选民，他们生活在主要是使用手写纸质选票的管辖区。大约有 23% 的登记选民是生活在以选票标记设备这样的机器啊为主的管辖区。那么这些设备就允许选民是以电子方式进行选择，并且呢是产生一个可以由另外一台设备扫描的纸质的记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民们使用数字技术投票的程度也是发生变化的。无纸化的这种电子投票就被吹捧为是能够可以快速准确的统计为选票的。但是呢，从2000年代中期就开始，它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受欢迎程度开始大幅度下降。各个国家纷纷转向使用纸张投票，因为这种方式可以审计，可以检测，不容易舞弊，也就最安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在用纸质选票投票的情况之下，机器仍然是选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比方说，选举官员们就会使用光学扫描制表器来计算投票结果。选举专家们说，纸质选票对于确保选举安全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允许选民去核实他们的投票方式，并且允许官员在选举之后的审计中交叉去检查这种结果。但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办法保证选举结果不受到质疑。我们来看看乔治亚州，这个州已经是使用无纸化投票机很多年了，但是就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乔治亚州就用选票标记设备取代了无纸化投票机，选民们呢，就在机器上是以电子方式做出的选择，然后是可以在打印的纸质选票上进行审查的，然后再由不同的机器进行扫描和制表。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打印出来的选票上是没有任何选民信息显示出来的。也就是说，纸面上的结果是这样，但是是哪个选民去填的就不知道了。纸面上的结果是不是这个选民的真实的意愿就不知道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这个选民去核实。之前川普就对乔州投票结果提出了质疑，认为选举过程中存在着违规和欺诈，但是因为还有这种纸质选票，所以乔州的选举官员能够手工计票，然后他们就确认拜登的确是赢得了乔州。再来看选票统计系统。纸质选票受到推崇并不意味着机器会从投票场就消失了，几乎所有的投票站仍然在使用机器来统计纸质选票。川普团队就指出来，2020年一些选区的制表机被操纵，就使得本来属于川普的选票变成了拜登的。所以现在他们正在推动完全去抛弃机器，用人工来计票，但是选举官员说，这在后勤上是不可行的。所以综上所述，美国广播公司易索普公司在1月份的民意调查就发现，只有大约 20% 的美国公众对于选举制度表示非常有信心的。以上就是关于怎样投票的一篇报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和人民币相关的一份报道。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压力之下， 也就削弱了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国际的吸引力，所以境外投资者是连续八个月抛售中国的债券，创下有史以来最长的连续减少持有人民币的时间。专家认为说，中共二十大释放的这五大政策的信号，就使得中国债券未来减少持有的情况恐怕会进一步加剧。来看一组数据，11月1号人民币的在岸价早盘跌破了 7.32 元的关口，最低是跌到了 7.3247 元，离岸价还一度跌穿了 7.35 元，人民币中间价报 7.2081 元，创下15年来的最低。来自中国大陆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数据显示，9月份国际投资者在大陆持有的中国债券还有其他人民币计价的债务总额已经降到了人民币 3.4 万亿元，这是从2020年12月份以来的一个新低。现在外国投资人是持续抛售中国的资产。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说，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第一个交易日，港股一开盘就大跌，跌幅 6.36%， 这是一个民意的投票，非常直接。谢金河还说，不仅港股，24号晚上美国股市在开盘之后，拼多多它的股价就大跌了 24.6%， 大部分在美国挂牌中资企业公司他们的跌幅都超过了 10%， 就可以看得出来外国投资人开始非常积极的在卖出中国的资产。那么二十大到底是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政策信号，让大家是这么着急的卖出中方的资产呢？我们来看一下。谢金河分析说，五大政策的信号分别是：第一，邓小平时代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看起来是已经到终点了；第二个政策信号就是中共当局对于新经济网络全面的控管，对于阿里巴巴或者是腾讯管控力度是更加大了；第三个信号就是所谓的共同富裕啊，看起来是并没有停止的迹象。第四个信号就是中共不再鼓励透过资本市场牟利的行为。第五个政策信号就是在美国对华芯片战争和调整供应链框架结构之下，很多的外资出走之后，中国房地产泡沫看上去就要破灭的这个现象出现了。谢金河说，原话是这样的，现在大家会发现，如果你的鸡蛋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可能会面临最大的威胁。那谢金河呢，他还列举了曾经创立鹿港小镇餐厅的林世炎、 Tutor ABC 创办人杨正大、港商李嘉诚这些人。谢金河说，他们都是在中国经济被看好的时候抛售在大陆的资产，赢家就是在别人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那谢金河还说，现在看到二十大情况不妙才要采取行动，就相当于听到枪声才要找东西去掩蔽自己，可能就已经被子弹击中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消息。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消息。